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的第一次中文广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7月30号星期四23点，巴黎时间0点整，北京港台时间7月31号星期五早上6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艾薇薇护照没收4年后周四飞抵德国，刘宁旺寻获的飞机残骸几乎确定属波音777，马航 MH370 谜团解决希望再生。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台湾学生示威反对教育部修改课程纲领，要求部长下台，30日晚间转移阵地冲进立法院立法法院大门前的广场。几天前拿护照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艾薇薇已于周末抵达访问柏林，柏林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八的当代艺术展，观众近7万人。法国国防部宣布建立一个保护全国军火仓库的应急计划，法国电力公司将成为阿海法集团大股东。汹涌而来的移民危机，成千上万的卡车几天来被堵在英法边界的城市。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次的新闻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法新社柏林消息，中国异议人士艺术家艾薇薇周四下午从北京抵达慕尼黑，这是他护照被中国政府没收4年重新还给他后的第一次国外旅行。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就在57岁的艾薇薇搭乘的班机降落后不久，他向现场的媒体说，我没有明确的计划，我只是想看我的儿子，他住在柏林，会来接我，我不想让他等太久，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了。法新社现场报道，几天前拿回护照的艾薇薇约在国际标准时间14点50分抵达慕尼黑，许多的媒体都在等候他，同时也有一个巴伐利亚绿党的国会议员团体女主席波斯手捧着一束鲜花迎接她。艾薇薇继续向媒体说，我要在这里看医生，几年前我在这里开过刀，然后我订了很多约会。艾薇薇在柏林的画廊负责人于尔巴斯克告诉法新社记者说，艾薇薇的到访让我们感到高兴，特别是那些令人无法理解对她的旅行限制撤除了。中国当局上星期发还给艾薇薇护照后，他就去申请德国和英国签证，他在两地都有作品展。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艺术总监提姆马洛在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上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坚持要求艾薇薇申报一项不存在的刑事定罪，那么艾薇薇可能放弃到英国。法新社指出，本身是一名多方位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及造型艺术家的艾薇薇，即使前几个月以来对抗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些，但是他仍然猛烈地批评中国的共产党体制。据德国西部报报道，中国大型的当代艺术展中国八自5月13号在鲁尔区的展开以来，观众已经快达到7万人，策展人林麦林对该展取得的方方面面成绩均表满意。详情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西部报报道，中国大型当代艺术展中国八自5月13日在鲁尔区开展以来，观众已快达到7万人。中国八在鲁尔区8个城市、9个博物馆展出150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500件作品。策展人和 Krippersmüller 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施麦林不仅对参观人数表示满意，也对展览取得的各种成绩表示欣慰。他说，不少观众观看了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展览，这说明很多展览场所很优秀。媒体对该展览也十分关注，相关报道已有500多篇。该展览不仅在德国，也在中国引发了讨论和对话。德国总统高克将于9月1日前来杜塞尔多夫观看展览。鲁尔区消息报日前给各展馆展览排名，杜伊斯堡的勒姆布鲁克博物馆的展览排到了第一名。 其中中国先锋艺术家徐斌用50万个烟头搭建的虎皮纹地毯最吸引观众，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令观众感到惊讶。第二名是埃森霍尔克王博物馆的展览，中国摄影艺术家在这里不仅给观众提供了高端审美享受，而且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策展方当时曾邀请中国知名艺术家和异议人士艾薇薇参展，但艾薇薇表示了拒绝。德国媒体报道说，一周前重又拿到护照获得旅行自由的艾薇薇已于周四下午飞抵慕尼黑，在慕尼黑就医后他还将来访柏林。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构处理。进一步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星期四，中国当局对外界广泛关注的郭伯雄案做出了正式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0日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及其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这是继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中国军方落马级别最高的另一位干部。先前虽然有消息称郭伯雄已经遭到审查，但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确认。中央社指出，郭伯雄案显示出习近平在中共军内的打虎力度前所未有。中国媒体公布的官方文件指出，2014年4月9日，中共中央依据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郭伯雄进行组织调查。经调查，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会议认为，严肃查处郭伯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坚定政治决心，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新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似乎同一届军委的两位副主席均涉嫌贪腐，对军心的影响颇为担忧。中共强调，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各地区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军队建设改革，军队各级要深入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确保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不断凝聚强军、新军的强大正能量。
另根据调查，在军队人事安排上抛头露面的并非郭伯雄本人，而是其夫人何秀莲，她充当了国家对外联络的角色。军级以上干部想升职一般得通过何秀莲来运作，尤其是非陕西籍或者是兰州军区的干部们，本来和郭伯雄搭不上界，都会想办法认识何秀莲。据说何在收到钱后会告诉郭伯雄送钱者的诉求，如果郭伯雄明确告知不行，就钱退回去，如果郭伯雄默不作声，就钱收下来，当然事情也就会给办的。除了何秀莲之外，郭伯雄的女儿及女婿也染指军队的部分采购生意。最近在台湾，学生因为抗议教育部调整修改课程纲领，示威抗议声浪不绝。30日的晚间，聚集在教育部外的学生和民众，在接近晚间10点时突然转进到立法院，并翻进立院的大门前的广场，高喊即刻召开临时会，立委联署废纲课纲。接近10点15分，台北中正一分局局长张其文出面，才要开口向群众喊话，就被学生群众鼓噪阻断，还有人撒 给死人用的冥纸，现场一度紧张。由于近日一名长期参与反克刚行动的林姓青年疑似烧炭轻生，引起社会的关注，数十位的民众今天晚上聚集教育部门口示威，他们在示威板上写着林姓青年生前的话语，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对得起自己。稍早时，还有外面的民众与学生高喊着撤回课纲、教育部长下台等的口号。法新社报道，一名法国海洋专家认为，在法属留尼旺岛寻获的飞机残骸是波音777飞机机翼上的金复翼，而这点如获证实，几乎可以确定它是出自失踪马航客机，这也让大家出声可以解决2014年失踪马航班机谜团的希望。另据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根据会诊飞行资料事故的飞安安全网，全世界没有其他777飞机下落不明，若是如此检查确认残骸属于波音777，即可确定来自马航的失踪班机，有可能解开这个飞机坠落何处和为何失踪的问题。法国国防部周四宣布设立一个保护全国各地军火仓库的应急计划，比如增加部署100多名军人以加强安装的监视器。法国7月7日在米拉马斯军事地点发生大批的弹药及爆炸物被盗。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指出法国正面临重大的恐怖分子威胁。另外，法国的核能专家指说核能依旧有市场。在本台记者法语部的记者采访总裁顾问勒温娜女士时，她肯定地表示核能还是有市场的。她说
市场确实遭到了日本福岛事故的损害，形势是多样的。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决定走出核能，欧洲还有的国家决定不启动核能，比如意大利。相反，有核能计划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面对福岛事故的第一反应是放缓，但现在已恢复发展。中国有一个极具雄心的核电站建造计划，速度达到每年6座核电站。南非也存在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也想就核能招标，所以市场是存在的。法国在此领域享有众所公认的地位，法国电力公司不仅具有建造上的经验，而且也是经营方。如果我们想要在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上取得成功，达到限制全球气温增长的目标，就需要核能。所有分析预测机构都承认这一点，核能被列入我们所说的理想能源组合。以上是法国凯捷管理顾问公司总裁顾问、全球能源问题专家勒温娜女士就核能市场前景在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采访时所表述的看法。
谢谢尼古拉为我们的翻译。另外，法新社英国福克斯通报道，当地有成千上万的卡车几天来被堵塞在肯特镇，只为等候穿越英伦海峡。与此同时，偷渡的移民大批出现，严重影响通往法国的交通，同时也打扰了这个英国东南部风景如画村庄地区的安宁。近来在法国加莱省英伦海底欧洲之星隧道偷渡移民汹涌，与警方对峙紧张情况，周四只有稍微减缓的现象。就在周三至周四的晚间，警方进行了300次的拦截偷渡移民的行动。几天来，偷渡移民大批的试图进入英伦海峡欧洲之星隧道闯关前往英国，因为英国的难民庇护申请手续简单，而且容易找到黑工。周二晚间，一名偷渡苏丹移民尸体被发现在隧道里面，是周6月26日以来的第9名罹难者。29日在巴黎北站，一名17岁的埃及男子在试图偷渡搭乘开往英国的欧洲之星火车时被电击而受到重伤。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的节目是由芳华为您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虽然此事早有传闻并不令人吃惊，但作为军中大老虎，郭伯雄的落马并受到严惩，这还是免不了在中国政界和军界引起强烈震动。这是继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中国军方受处罚级别最高的另一位干部。中共政治局会议7月30日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军事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以及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2015年4月9日，中共中央依据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郭伯雄进行组织调查。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会议认为，严肃查处郭伯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坚定政治决心，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全党全军必须充分认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2015年1月15日，中共首度集中公布了16名高级军官遭查处的消息，包括徐才厚、防空兵指挥学院前政委王明贵、山西省军区前司令员万文平，都是军级以上的老虎。3月2日，中共又公布了第二批14名老虎名单，50天内两度公布打虎榜，被外界形容为前所未有的打虎力度。第二波打虎榜中，浙江省军区前副政委郭正刚就是郭伯雄的儿子，当时就有郭伯雄即将跟随落马的猜测。3月23日，中国官媒《环球人物》杂志曾经发表长文报道，披露郭正刚的火箭式升迁落马细节，以及其二婚妻子吴芳芳如何仰仗其背景摄取巨额资金的内幕，并起底郭氏家族，称郭正刚的舅舅和多个堂弟堂妹等多人也在军队任要职等。香港知名杂志2015年3月号指出，郭伯雄实际上已经被软禁一年。消息称，中共原定在今年三月两会后宣布郭伯雄案，因徐才厚死亡而推迟。海外媒体新唐人6月23日发表的文章称，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将被移送军事检察院公开处理。据称，72岁的郭伯雄癌症复发，目前被控制在军队医院。评论认为，郭伯雄与徐才厚一样，若也在审理前夕一命呜呼，会令外界产生灭口之疑。如果公开处理郭伯雄，表明习王不再顾及江泽民面子以及上届军委烂透的形象。7月10日，博讯新闻网也报道说，经高层再三研判，决定向全党公布郭伯雄案，公布时间会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其主要罪名是买官以及贪腐。有消息人士称，和徐才厚案相比，中共中央军委在处理郭伯雄案时更加小心，这是因为郭伯雄的影响力超过徐才厚。徐才厚主管政治教育和军队人事，但郭伯雄在1999年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已经控制军队作战和训练任务超过十年。郭伯雄是一个有草根背景的军官，许多现任司令员都曾经接受他的训练和提拔。为了避免反对意见和意外，中央军委必须在向公众公布之前清除郭伯雄的政治影响，所以习近平对付郭伯雄采取的是步步推进的策略。此前已经有分析指出，作为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军内 心服。郭伯雄除了贪腐之外，还伙同徐才厚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军队在江泽民掌权的后期，并延续到胡锦涛执政时期，开始分为两大派系，一是来自辽宁被称为东北虎的徐才厚派系，另一是资历更久一点的来自陕西称为西北狼的郭伯雄派系。这一虎一狼十多年来在中共军中各霸一方，几乎垄断了所有中共高级将领的晋升，并靠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将整个军队拉入腐败圈，架空了上届军委主席胡锦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31号星期五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要为您重播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和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从不同角度分别报道了非法移民的话题。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重点围绕法国前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宣布参加国际足联主席竞选的消息展开。经济回声报报道的重点话题是法国核电巨头阿海法与法国电力公司达成协议，从而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天主教十字架报继续以法国名胜为报道主题，今天介绍的是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大区的世界遗产圣地阿尔比。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还有阿富汗塔利班首领奥马尔两年多前就已死亡，以色列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即将获释，也门混乱的人道局势等话题。今天出版的法国日报有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驻中国记者继续刊出夏季系列报道，今天突出报道的话题是古城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街头记录了无数历史的城墙，却无法掩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迹象。该报记者指出，如今的共产党中国已在世界霸权的梦想中将道家思想与以往帝国的荣耀融合在了一起。另外，经济回声报刊出一篇发自法国里昂的报道，介绍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准备大手笔投资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蓝星有机硅公司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任建新宣布将投资1500万欧元建设其法国西风工厂的弹性体生产装置。这座工厂目前的员工人数为600人，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用于汽车、航空和医疗等技术领域的有机硅弹性体。蓝星有机硅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杰奎因表示，这笔投资将主要用于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以提高蓝星有机硅的弹性体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使产品能够持续满足各相关技术领域日益严格的要求。此外，这项投资还将用于改善蓝星有机硅的生产效率和工作环境。根据杰奎因的分析，对法国子公司的发展而言，这笔来自中国的新投资意义重大。蓝星有机硅公司自2007年以来在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表示，从战略意义出发，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资中国，另一个则是选择全方位的发展。然而，我们在欧洲处于良好地位，因此我们向中国股东提出建议，以西风工厂为基地，将有机硅弹性体的生产推向整个欧洲。据经济回声报报道，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在2007年收购了法国罗迪亚公司的有机硅业务。如今，蓝星有机硅公司在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设有3家工厂。子公司的员工人数为1400人，营业额则达5亿欧元。其他工厂分别设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美国和中国。此外，今天《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在企业和工业与服务版业刊出报道，介绍了法国著名电器公司施耐德集团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业绩呈下降趋势的情况。 报道说2015年该公司的业务增长预计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施耐德集团寄希望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重播由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
观察中国。
从本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新版国家安全法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7月1日起实施，新国安法涵盖从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直到网络安全的11个领域，其全面性十分突出。国家安全理念不同，那么我的国家安全我说了算。一段时间以来，西方针对中国的具体制度性批评，大多是为了其在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为西方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多活动空间，再就是为了关照中国亲西方意见人士的利益。西方这样要求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国家安全之上是不对的，他们颠倒了原本应有的顺序。新国安法提及港澳，这是合理的。港澳地区不仅早已进入中国国家安全的涵盖范围，而且那里的情况已经能够对中国内地的安全产生影响。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上台后迅速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此为平台统辖各强力部门，总领各项国家安全工作。但这毕竟是党的机构，并非国家法定机构，发号施令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今次出台新版国家安全法，相当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和任务法定化，为在相关领域以党领政打下基础。过去国家安全工作局限于军事实力、反间谍或国家统一等传统安全问题，今次则放宽到金融、粮食、文化、网络、能源等领域，说明当局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更广泛，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威胁也更加多样。如何应对这些非传统威胁将成为中国外交内政的一大课题。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中国大陆国安法是在1993年通过实施，当时是因应六四事件带来的动荡，明定了阴谋颠覆政府等五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次年又因应法轮功及西藏问题，增加了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等罪行，此后规范范围越来越广。去年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反假普选为导火线，掀起了一波反政府示威，名向港府遥指北京。此外，近两年台湾反中声浪越来越高，情势似逐渐超乎马政府的掌握范围。也因此，这次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安法，首度将港澳台一同纳入。北京的做法其实毫无必要，而在国安法上如此飞来一笔，却让台湾人民有不受尊重的感受。尤其正当2016大选在即，此一做法只会让人觉得中共在帮绿营拉台选情。香港新报的社论说，有传媒报道根据接近中央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国安法属原则性法律，至今未有具体操作法则，但一旦落实细节，与香港煽动港独以及多年来组织结束一党专政活动人士，例如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以及现任主席何俊仁回到内地，将因违反国安法而被定罪。若然如此说法没有夸张谬误，那么国安法好比悬在港人头上的一把刀，没有实施之名，却有让人噤若寒蝉的震慑作用。就以七游行为例，有示威者公然高举龙狮旗标语，直接写明香港独立和香港建国。尽管该等小众诉求不得人心，主办单位民政一表示诧异和遗憾，但这些示威者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并没有触犯任何现有法律。问题却是，假如这些煽动港独的人士进入内地，竟然由于违反国安法而被定罪，一国两制将会受到严重冲击。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这部法律让人大开眼界，首次触及金融与经济、粮食安全、能源、网络、宗教等领域，还包括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以及南北极地等，简直像一部管天管地管海底管人民管境外管太空 几乎管禁一切的法律。这种立法技术充分反映中共极权主义思维，即普天之下所有事物都归中共管，率土之滨都需为中共效命。这种与当今全球政治制度和潮流背道而驰的事还用法律规范，颇有不为人言，只要保住执政权，基本只为中共一党立法的意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艾薇薇护照没收四年后周四飞抵德国。刘尼旺寻获飞机残骸，几乎确定属于波音777马航 MH370 谜团解决的希望再生。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据调查，郭伯雄的妻子何秀莲是高级军官买官的中介。台湾学生示威反对教育部修改课程纲领，要求部长下台，30日晚间并转移阵地，冲进立法院大门前广场。德国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八的当代艺术展，观众近7万人。法国国防部宣布建立一个保护全国军火仓库的应急计划。法国电力公司将成为阿海法的集团大股东。汹涌而来的移民危机，成千上万辆的卡车几天来被堵在英法边界的城市。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尼古拉编播的今日经济，然后是由珍妮特编播的特别节目，以及罗拉编播的科技与传媒。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尼古拉编播的今日经济，刘家荣教授谈上海股市。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今天7月30号周四收盘下挫 2.20%， 报3705点。从曲线图来看，这一指数在周一7月27日暴跌近 8.5%， 至3725点后，尽管之后的三个交易日也有升有降，但收盘时基本上都在3700至3750点这一主力支撑区间附近。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现已发展为中国最大股市。在经历了本轮大波动之后，外界应当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现状呢？就此，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课题研究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金融系教授刘少佳先生日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股市它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半封闭的吧，尽管有这个沪港通，但是随时这个闸门都在中央政府的手里，他要说关就把它关掉，而且这规模也不大。现在最重要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没对外开放，资本账户没对外开放，就是说你资本并不是随意流通的。另外呢，中国的这个股指并没有编入国际的股指里边去，所以应该说呢，中国这个股市目前呢，都是呢国民或者我们说中国的这些投资者自己在玩。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说机构和散民还有政府三方在博弈。那么当然有一些外资，但是外资基本上进来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如果我们说真正的这些所谓的这种以投资这个为主导的这种外资的话，基本上不存在在中国股市里边，除非有个别的外资纯粹为了投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力量很有限，因为中国政府从来都对这种外资的流入流出啊进行严格的控制。应该说主要还是三方，政府的资金、散民的资金、机构的资金，三方在博弈。
您于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展过历时一年的课题研究，请问您的这项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我们这个做这个研究主要是看中国这个股市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那么这个研究的基本结果就是说，这个股市啊相对的发展，尤其是股价的这个拉高或者这个提高的话呢，对企业发展，尤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呢，是有正面作用的。就是说你这个股价上涨以后的话呢，它会 产生两个正面作用。第一个正面作用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因为你股价高了，它这个得到的奖励也会高。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股价高了以后，银行呢愿意更加这个追加这个贷款给企业，因为你价值高的话，它的这个贷款额度也会提高。那么提高了以后呢，相对来讲呢，企业就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呢从事这个投资、扩张生产，然后更新技术。那么从这点来讲呢，应该是可以很好理解的。所以我们说，一个股价的话，如果是过低的地位的话，过低的这个价格的话，对实体经济发展呢，并不会有很有益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一个企业它的股价越高的话呢，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生产发展应该是有正面作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正面作用呢？第一，这个股价上涨以后呢，它的这个企业的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了以后呢，对企业的这个经营人员呢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同时也会让企业获得了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因为银行贷款呢，它就是贷款的数额啊或者金额，它是跟什么呢？跟企业的这个在市场的价值浮动的，你价值越高，银行就愿意给你贷款。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个贷款呢，获取这个企业发展的资金，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投资的更新。所以我们说，一定的股价的这个价位对实体经济发展是有正面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股价拉高以后啊，还会产生财富效应。那么财富效应会促进这个消费。那么我估计这也是中国政府呢，为什么这个要把这个股价相对的拉高，让股市啊这个更加有活力，让更加的投资者进去，从而来通过这个股市的这种火爆的发展呢，来刺激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呢，没想到呢，由于有了这个做空的制度以后啊，这个股市的发展呢，更加的不稳定，更加动荡。那么这个是呢，政府在政策推动之前可能是没有预料到的。
好，谢谢刘少佳教授。
谢谢。
以上是今日经济，由尼古拉采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31号星期五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接下来要为您重播由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访问林建三社长，由股市的崩盘谈中国股市的前景。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目前虽然全世界的眼目可说盯住欧盟希腊债务危机的死结，但中国股市大跌惨跌，以及想要进行改革放手市场机制运作的中国政府，可能看到社会动荡的危机，大事不妙，赶紧出动公安干预，赶紧搬大钱，出动各项的股市交易规条框住挂牌企业及投资企业，尤其是国企。本节目特别为大家请到台湾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三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啊，林建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林社长，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上海股市这个六月中旬以来连续的崩盘，而且损失了差不多30%，3兆美元，也就是说这个3万亿美元的股值一下子就蒸发掉了啊。那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但这个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这大崩盘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国际间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尤其是它正好在希腊公投否决掉它的这个纾困案子的准结政策的这个拒绝的欧元区的这个准结政策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希腊危机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它的这个发生呢，就会给大家有一个感觉啊，他说可能是不是可能是他的这个所那个造成的这种金融的风暴或者是经济的这个危机啊，会不会比这个希腊的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持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呢。那我们就要看看呢，就是说这一次它的大崩盘的背后原因到底是怎样。那么上海股市的这种崛起啊，主要是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啊开始实施了以后，那么在这个自贸区的执行的这个过程里，有几样事情呢，对这个上海股票市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呢，就是它对这个金融服务业就是完全自由开放。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很多金融管理上面啊，习近平跟李克强呢就主张要充分的市场化，就是能够用市场机制来那个，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第三个呢，他就开放这个外资呢，可以大量的去投入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啊。在这样的这个政策之下，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这个外资的这样流入啊。那在他的这个同时，就是从这个胡锦涛跟温家宝的十年的这个政务推动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呢，就是要持续打房。那么在这个打房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整个中国在内需市场里头呢，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呢，除了一线城市呢受到影响的还算可以以外啊，二线三线城市等于是都是呈现一个崩盘的这种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想就是在36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啊，累积在民间的这个财富呢，它就失去了一个凭借。一般呢，以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或者是看到国际上的这种一般的这个经济运作的理，大概都是这样，民间的这个财富呢，通常都是要不是储存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要不是储存在这个证券市场。那么当这个房地产市场都面临崩溃的这样的这个状况的，所以这个民间资金就大量，尤其是在30几年累积下来这个庞沛的国民财富呢，就通通都涌进到这个股票市场来。所以在外资跟内资呢这种大力这个投入拉抬的状况之下呢，当然就使这个上海上证的股票指数呢一下子就跳升，从3000多点呢跳到这个6000多点嘛啊。但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值呢也三级跳，从这个原来呢大概只有等于是30兆美金的这样规模呢，一下就搞到了这个7-8兆美金的水准啊，甚至最高点的时候到了10兆美金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它在这个起来的这个状况啊，起来的状况就是从原来大概只有这个3-4兆的这个，一下就膨胀到了这个10兆这样。那么最近这个大崩盘呢，就等于是把整个股票市场呢股价指数呢等于退回到了这个2013年10月1号的这个水准，
就泡沫破了。
同时呢也使它股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值呢从10兆美金的这样的这个规模呢掉到了这个现在只剩下大概5-6兆状况嘛，就刚刚主持人讲到说我们少掉了这个3-4兆美金的这样的规模。那么这个大家当然就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令人惊慌的状况，尤其是当整个市场呢都回想到了1929年的这个美国的股市崩盘的这种状况呢，大家就觉得说它是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可能开始的这样啊？那么这个是市场的了。不过呢，我们就说，如果去看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讲啊，当时美国的这个会发生崩盘，是因为在政策上它准备要，也是为了要解决它这个内需市场生产过剩的这个问题，这种情形跟中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时候呢，他就为了要阻挡这个外来的产品继续流到美国，同时呢，也要把自己的产品往外推啊。所以呢，他当时就准备通过一个关税的法案，它叫做 Smooth Hawley Tariff Act 啊。那么在讨论这个时候，他一下子要把这个关税提高到所有的贸易对手国家呢20%以上的这个高水准啊。在那种状况，当然就会最造成这个资本市场的这种敏感嘛。不过这个对这个中国股票市场来讲，没有这个因素存在。它有的因素存在，就是一个呢是这个欧债这个危机的这个延烧，然后这个希腊的这种赖债风波的扩大，大概就是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一个比较近的这个原因。那么比较深层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过去这1年半当中啊，国际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因为美元这个转强以后啊，所有新兴世界的国家的这个外汇存底，当然包括中国的这个4兆多的这个外汇存底呢，大概就一下子呢，就是在这个1年半的这个时间之内呢，大概就少掉了这个将近5000亿美金，这个是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环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当然就会引起这个外资的撤退的这样的这个动机嘛，他们撤退从这个亚 洲新兴国家撤退，当然就是包括从中国的这种撤退啊。那么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格局或者是这个外资的比如这个比重来讲呢，即使它这个撤退呢也不应该造成这样的这个而是呢这些中国大妈啦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这个资金呢，因为看到外资的这个撤手的时候，它到了这个6000多点的时候，大家就有这种居高思维的这种危机意识，所以稍微有风吹草动呢，它马上这些资金就啪啦的这个一下就大量的这个抽腿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会造成它这个股市呢在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内掉下来的这种状况啊。不过呢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效应啊，就是说现在大家就在看看说这个上海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这种急坠而下的状况呢，它会是一个 L 型的，这个就是 L 型的话就是说你掉下来以后它大概就会上不去了，在短期之内上不去的这种情况，还是说啊它可能拖了一阵子以后它会 U 型的这样的这个回档啊。另外最乐观的这个看法当然就是说它可能会呈现一个 V 型的这种啊。那么如果会不会 V 型的话，就是说当它触底以后呢就会急速反弹。今天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国际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很有名的投资人啊 Rogers 啊，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当这个上海的这个股票市场从6000多点掉到3000多点呢，掉回到了2013年的这个10月1号的这个水准的时候，他认为是已经触底了，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基本面呢没有这么坏，而这个国内的这个资金呢至少在可预见的这一段期间呢不可能再回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市场没有这种可以吸收这些资金的这个余地嘛，所以他们将来还是会继续留在这个股票市场里头。基于这样的理由呢，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 V 型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时间不会太久，那么当它触底以后它就可以往回走，所以大概也不会造成什么大萧条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严重的效应了。
那么我想问你说中国政治体制它属于这种一党专制，但是经济呢又是属于这个资本主义这种中意怪合体，那您怎么看中国社会主义下这个股市这个远景如何？因为中国有钱它是大把大把的这个钞票可以干预，有专制政体也可以继续的这样干下去吗？
当然这种东西啊，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股市干预的这个手法了。事实上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面，它也是经常有这个主政者呢提出道德劝说，很少说我用公权力刚性的公权力就是直接去干预，但这种干预呢对于一个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的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但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跟这个所谓习近平李克强所主张的说要自由开放要完全市场化的基本的这个政策愿景当然是有一些背离的，那么这个东西很可能也会延缓了他在这一方面努力的所能达成的绩效和成果的。
所以这样说，一方面他可以用这个政治强烈的干预，然后一方面他又希望是这个市场机制，那在这样子这个两相冲突矛盾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这种经济或是股市到底会走向哪个方向去呢？结果会如何？
我想大概就是说他能够回复到了这个还是一个国际证券市场上一个重要的一个交易市场啊，这个发展呢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呢大概是不会太大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今天呢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当然积极在推动这个一带一路跟这个亚投行，同时也对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安排跟这个促进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他一定会不管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呢，他会做出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总体经济的手段，比如包括这个降准啊或者是量宽啊这一些手段呢，他一定会做一个最高限度的这个使用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说即使是会有动荡，但是呢这种动荡呢可能是在一定的这个限度之内。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为大家谈从中国股市狂跌，政府铁腕救市干预，分析中国股市的体制。感谢台湾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三为大家的点评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重播的是由罗拉编播的科技与传媒采访文飞，谈平面媒体面临新媒体的挑战。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众你们好，文飞是法国艾利欧国际传媒公司总裁，还创立了法中双语网站，担任主编工作，同时担任海外华文媒体联合会的副会长的职务。您了解法国媒体运作，也熟悉法国中国媒体情况，请听法广对文飞女士的专访。文飞您好，您在法国留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您也参加影视媒体和平面媒体的工作，成立了法中网站，请您介绍一下法国华人媒体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好吗？
好的，主持人好，罗拉你好，很高兴能够在法广借这个平台介绍一下这个主流媒体和华文媒体的一些情况。我呢是原来在国内呢，主要是学新闻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在湖南省的电视台工作。89年留学来到法国以后，差不多是应该是03年。我们自己成立了一间这个艾利欧传媒公司，曾经投资了03年吧，投资了一家华商报法国版，所以算是这个传统的平面媒体，坚持了8年吧。基于华人华侨这样的一个将近40万华人华侨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做他们的一些服务。但是呢，由于大家知道，有随着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么很多的平面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08年呢，跟我们同时关掉的有这个经营了23年的欧洲日报等等其他的一些平面媒体。那么大家都面临了这样的一种转型，就是怎么从平面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新媒体的转型。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现在呢，就是可以说过去在10年前应该是平面媒体，就是传统媒体占主导，占整个媒体的一个主导，差不多有80%都是平面媒体啊。另外像这种传统的广播电台，甚至是电视台，现在都是归为这个传统媒体。那么后就是到今天的话，那么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比例就是传统媒体的比例在逐渐的下降，那么新媒体在逐渐的上升，现在大概就是一半一半这样的一个市场评分。主要指的是那个网络媒体，以及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所产生的新媒体。WeChat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用的最多的微信。微信这个平台呢，就是随着它的这个 QQ 用户啊，那么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朋友圈。这样的话，中国应该现在是超过半数的人都在用这个。现在海外也非常方便，它提供了一个就所有的有这个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上的一个平台。那现在基于这样的平台呢，在巴黎有一些华人华侨的，我们叫侨二代吧，就是他们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大部分是很小来到这里，或者是出生在这里。他们现在开始一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再加上世界一体化，那么在尤其在借助了这个移动互联网以后，世界几乎是扁平的。那么只是有我们跟中国之间只是有6小时或者7小时时差而已，但是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障碍了。他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形式下呢，他们做了一些其实严格意义上应该算是自媒体，就是说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形成的一个公司，那么去运营这样的一个微信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它可以比方说做成一个华人生活圈呢，或者是做成一个像有个温州朋友，他就做成一个吃喝购巴黎，比方说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他们大部分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运行。
您觉得就是新媒体对传统的记者的工作有什么挑战吗？
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啊，不只是我们华文媒体或者是我们的法国的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因为我是从一个传统媒体出身，然后又现在又在涉足到新媒体，一路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传媒人。所以我认为传统媒体的媒体工作者都受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首先我们要读传媒大学，要读新闻系，那么4年的专业训练下来，使得我们可能 会对从事记者这个行业那么有一种神圣的职责感，就是有职业道德。但是它毕竟是面对一个大众，它是个大众传媒，传播给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受众。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要求的，包括我们的新闻记者也是经过了良好的训练的。所以我们可能发表文章也好，或者是发表一番评论和言论也好，我们会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甚至是对，甚至从新闻的公正，就是它的公正方面，我们会有非常好的底线。但是自媒体的产生，就是人人都可以是记者，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就是我随时可以拍照，我随时可以记录。它虽然增加了新闻的多样性和它的及时性，但是可能由于大部分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他们在某些方面会制造一些假新闻啊，人家来点赞啊，让人家来跟贴，它都是一个新闻事物的出现，它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非常感谢文飞女士接受科技与传媒节目的专访，也感谢仍搭档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最后一次重播新闻内容提要。艾薇薇护照没收四年后周四飞抵德国，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根据调查，郭伯雄的妻子何秀莲是高级军官买卖的中介。台湾学生示威反对教育部修改课程纲领，要求部长下台，30号的晚间并转移阵地，冲进台湾立法院大门前的广场。留尼旺群岛寻获的飞机残骸几乎确定属于波音777，马航 MH370 谜团解决的希望再生。德国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八”的当代艺术展，观众将近7万人。法国国防部宣布建立一个保护全国军火仓库的应急计划。法国电力公司将成为阿海法集团大股东。汹涌而来的移民危机，成千上万的卡车几天来被堵在英法边界城市。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7月31号星期五对亚洲的第一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法国同事 Jonathan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整个节目完全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Bernard Lavillier 演唱的 On the Road Again。
Bandits joyeux, insolents et drôles, on attendait que la mort nous frôle. On the road again, again. On the road again, again. Au petit jour, on quittait l'Irlande et derrière nous s'éclairait la lande. Il fallait bien un jour qu'on nous pende. On the road agai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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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s les blés mûrs, il y a des fleurs sauvages. N'y pense plus, tu es de passage. On the road again, again. On the road again.
nous a pris